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请你跟你左右四围的这些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问安，跟他们握握手。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再见到一些老朋友，但我也看到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在这里。相信主都在这里面有极大的恩典，我想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在最近的日子中间所经历的一些，过程中间所一些的领受跟体会，愿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心里面的安慰。我们刚刚才过完新历农历年，我们送走了一个旧的年，迎来了一个新的年。那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事实上是从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所演发出来的。所以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还是能够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我想早早了就由我来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又照亮外邦人的光，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门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让这样的话打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能够带我们进入你自己对人的心意。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圣经留给我们，好让我们更认识你。早晨我们愿意更靠近你，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对中国人来讲，过年总是一件大事。在海外呢，越来当然是你有时候就会越来越淡，但是这一个重要的日子，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团圆，不仅是人实际的这种的团圆，更期望的是当一家人相聚的时候，是在心灵里面的一种的香气。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常常在经历，可是在团聚之后总有离别的情况，在人世间有一个地方就一直的不断的在送跟迎之间，它同时后发生，你们晓不晓得是什么地方啊？送跟迎同时发生，医院当然是一个这个是情况，但是呢在我们情况比较少，不会希望是去医院见到这个情况。机场，你可以知道就是这么一栋的建筑物的上层跟下层之间，一个入境大厅一个出境大厅，这两个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场景。那去年我12月到了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机场等人来接我，那就发现到，要不要拿开吧，是不是？好，接着我吧。在那天就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就这个看见许多的时候，这个人来接他们的朋友的时候的反应，大家心都很高兴，特别看到一些女孩子都会尖叫。特别是我注意到一对情侣，他们站在那里，我这样子没有算时间，我知道他们至少 相拥亲吻至少两分钟以上。那这是一个在人世间你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那这个礼拜四早上，我从洛杉矶机场上飞机到这里来，一进机场路过一个这个 Terminal One 的时候，这个司机就讲话了，他就说这个要是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这个警察马上就要 Go Now。 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是有一对情侣也在那里相拥亲吻，那这个是送别。那为什么我们在目送跟迎见之间这两者你会演化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场景心境？我们知道这个迎见是我们后我们所喜悦的，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在离别跟团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是非常的鲜明。但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到最终所出现的是一个是失去跟得着之间的差别，人生总是在送跟迎。今天我想当你看到这个讲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这两个词句都不是平常我们所用的，特别是目送。那这个目送是因为在台湾最近在网上会你或许也收过这篇的文章，台湾的一个作家叫龙应台，那这本他也就是整个集结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目送，但是这一篇的文章是其中的一篇。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多讲一点这方面，但是这一篇文章引起我许多的思考，特别是我在人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所经历的。我的父亲上个月过世，在这样的过程的里面，人生最后的一次目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那样的心境里面。可是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想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在这样的经文里面，目送跟迎见这两件事情同时出现。我今天我想我不是特别从解经的角度来讲这篇信息，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描述了一个是迎见，一个是目送。从这两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可以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事件是当耶稣基督在出生没有太久，他的父母亲要带他到圣殿去行犹太人的洁净礼。在这个洁净礼的过程的之后，有一位素来等待救恩的人，照着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他走到圣殿里面，他就遇见了这个抱在父母亲怀里的这个孩子。当他接过来以后，他所有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带着感恩，可是之后他对着耶稣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讲了一段话，特别是对玛利亚。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在今天题目里面这两个话题，一个目送，一个迎见。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年代，一个是1949，一个是1990。当然你说1949我还没有出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是我父亲的关键年代，确实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台湾在最近有两本书相当的流行，或许你也看过，一本叫做《大江大海1949》，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位作家龙应台所写的。他描写到的那一个时代1949那个特别变化的那个年代，许多的人在那里面人生产生改变。另外的一本书叫《巨流河》，这本书的作者叫齐邦媛，他用他人生整个他有记忆他的自传的方式描写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巨流河是中国的辽河，这条河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刚才提到这两个年代，其实就彰显了一件事情，一上了船，一上了飞机，人生从此是两样，是两个人生。对我父亲来讲，在1949年他在没有办法诉说的这种被迫的里面，他离开他的老母亲，他离开他的妻子儿子，他是在一种没有被目送的情况离家的。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经历了他人生的一个过程。1990年是我到美国念书的那一年，那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出国进修学习。那没有想到到最后我居留在美国。在那一年我要出国的时候，我父亲受不了这个目送，他在之前跟我团聚，但在最后那个早上我要登机之前，本来他打算跟我去机场，跟我们一家去机场，但是在那一天早上他没有办法忍受，他含着泪先走了回家。我想在我刚才所描述的一些现象里面，也勾起大家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你的一些的回忆，但是这些的场景在在的显示一件事情，人生都在一次一次的目送。这是在龙应台的文章里面所表达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早年在台湾有一位作家叫朱自清，他写了一篇的文章叫《背影》。好，在台湾长大的我想你大概不会太陌生这篇的文章。背影描述的是他父亲的背影，看见父亲怎么样的爱他，一次一次的用行动表示，但是没有从嘴中说出来。那龙应台在目送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因为他一生里面一直看着他的儿子从他的视线离开，最后他看见他父亲从他的视线中离开。他的结论是这样写的，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之处，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他写的是一个非常的无奈，不必追是因为不知道何处能够再相逢。人无奈的目送是因为人对这种错综复杂情感的那一种的感受，那种的不舍，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者是没有把握，甚至是没有盼望。我相信他不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人，他可能比较倾向的大概是相信轮回，相信这些的，用缘分来表达这样的事情。如果不知未来，目送都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是极大的痛苦。这正是刚才我们在读到的经文最后的那一句话，当西面对玛利亚说的那句话所有的一个情况。西面对玛利亚的预言是什么？他的心要如刀刺透。他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在最后人世他的肉身的这个生命快结束的那一个历程。这个母亲，我相信他跟着耶稣在他整个受难的过程里面，一直到十字架下面。在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记述到了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看到在十字架下面他的母亲跟他的门徒约翰，他嘱咐约翰照顾他的母亲，才让他母亲能够接受约翰来照顾他。那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种的过程，我们的辛苦可能不足以描述，它像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中国人懂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玛利亚在那一天她所经历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她看到她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是她用生命生他养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她所有的一种感受。但是西面对他讲也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他在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他要从圣灵怀孕生子，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是有神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但是当你发现当他的这个心被刀刺透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一个救赎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刻我相信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他对救恩的认识还没有被转化， 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还有盼望。我想你如果到欧洲去，许多的大的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许多的绘画描写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玛利亚怎么抱着耶稣，有许多的画家在绘画的里面表达极大的痛苦在里面。在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有一个雕像塑像在那里，是这一幅图画。这是一个在人世间知道的一个相当大的悲剧，一个痛苦。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还有一个更艰难的目送，可以说是最艰难的目送。当我在想目送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是让我们可以真的要感恩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们的神也经历过目送。当他差遣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为了完成这个人类的救赎，他将他的爱子差遣到这个世界。在那天从天上的荣耀送他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神是目送他的爱子离开。但是在这个目送的过程的里面，他知道他的爱子所要经历的一切是什么样子。那我跟大家来讲几件事情，让你可以有更深的一些的体会。他知道他的爱子要生于马槽，我们刚过完圣诞节没有太久。我相信在座的不少有没有人，你是在农村长大的，马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相信可能你会有些体会的。这表示是什么样子呢？世界没有接待他的地方，到一个地步，他生在一个这样的地方。那是一个最卑微的处境的里面，但是神让他的爱子生在这里。他知道他的爱子要贫穷卑微。耶稣的父母亲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在这段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一节提到的，按着律法他们献上的是斑鸠或者是雏鸽，这是当时候最穷的人所献的祭。耶稣的父母亲是在社会的底层。我们知道耶稣长大的时候他的职业是什么，圣经记载我们中文翻成木匠。但是如果我们更清楚的理解在以色列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候，去年我有机会去以色列，那随着这个导游张世贤牧师的介绍，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一个做木匠最好的翻译是他是做建筑的，他是搞建筑的。因为如果你在以色列你就知道，如果你单单靠木匠为生，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为生的，真正能够做木工的是不多的。做建筑的话呢，就另外的一个情况嘛。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看到基本上的建筑物是石块砌起来的，很多的打石的工作要做的。耶稣的手绝对比木匠的手要粗糙，那是一个在那个社会里面最底层的人所做的事情。当他出来传道，我们的神知道他的爱子会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知道他的爱子要被论断，被祭司被文士憎恨，他知道他的爱子要在花好月圆的晚上被出卖。这个是我想我们很难体会的一件事情。但是去年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在逾越节之前，逾越节是在农历的十五，那是月圆的日子。那如果你知道在三月底的以色列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就会更了解那一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花好是当时候的处境。那以色列跟南加州的天气非常的像，在以色列只有两个季节，干季雨季。他们从11月开始下雨，下到差不多三月底结束，这是加州的天气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个下雨的过程里面会百花齐放，很多的野花在遍地开放。这是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的情况。神知道他的爱子要被跟随的人弃绝，甚至到一个地步划清界限， 甚至连信誓旦旦要跟他一起死的彼得都三次的不认他。他也知道他的爱子要被人世间那种最亲密的记号来出卖。我们知道犹大带着兵丁到了克西马尼园，他用什么记号让人知道耶稣是谁？那是人世间最亲密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出卖了他。犹大带了多少人去，你们晓得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就是一队的罗马兵丁，一队是600个军人，再加上圣殿的这些衙役、这些的警卫，我相信在1000人左右跑不掉的，只是为了要捉拿他。一个没有办法被定罪的人，他们捉拿他，他被审判、羞辱、鞭打，这些我想我们都不陌生。但是最后用三根铁钉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神都知道。去年张牧师特别提到的一个情况，我不晓得你们看认为耶稣被钉的时候他钉在什么位置上面。你看很多的图钉在哪里？他的手掌心上面，对不对？当然钉在手掌上面已经是很痛苦的情况，他挂起来，但是他还有办法将他自己撑起来呼吸。他们在考古的里面挖出了一些的尸体，当时候的行刑的位置是在手腕的地方，这个钉子钉下去切断的是人的筋腱。耶稣每一个呼吸都没有办法靠他的手撑起来，让他的肺能够张开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的痛苦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的神知道他的爱子要经过这样的情况，但是神也知道有一天他从这个目送要到掩面。十字架上面耶稣讲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样的一个痛苦是非常的具体的，因为那一个时候神真的就掩面不看，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世人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那个时刻神跟他的关系断绝。但是在2年前，我这个做父亲的人自己经历了一个经历，就是我小儿子失恋。那我小儿子失恋，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痛哭了几次。但是在那一个时候之后，我知道神掩面的背后，他早已经泪流满面。他嚎啕大哭几次不晓得，但是这一个掩面带给我们的是盼望，因为这个救赎的工作可以完成。所以让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西面的这个营建充满了盼望。这是一个在世界里面对我们来讲成为我们盼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将他的爱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显明。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做父母亲的目送孩子的时候是要看见孩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神在目送的过程的里面，他为了向世人显示这一个爱，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就在座的你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就是神用爱向你的呼唤。我们看看今天在经文里面所看见的一个营建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是成为我们在这个时刻需要在更多思想我们彼此有一些学习。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提到的这一个人西面，圣经里面的描述很有意思，提到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公义又敬虔的人，他素来盼望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到，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盼望，他知道神的救赎要完成，他知道神的救恩会在他的时候完成，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这一个救恩的证据在他的面前出现。所以当他怀抱了这个小耶稣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他所讲的话，在第29节开始他说什么，主啊，你今天可以照着你的话安然释放我离世啊，那我可以存着盼望欢喜快乐的心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看见神的救恩的成就，在万民为万民所预备的，他知道这个救恩不是为着以色列民而已，而是为着整个全世界的人，那是照亮在外邦人中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他活在圣灵的里面，因为他有那样的盼望，最关键的是迎接救恩成为他素来的盼望。这句话非常的美啊，那这是他每一天在等待的事情，这一个迎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那一种的欢喜快乐，却使他在每一天的日子中间，他可以又公义又敬虔，因为他有那样的盼望等候。他的信心到一个地步，连耶稣的父母都惊讶，对不对？因为他当他讲完了这段话以后，从圣经上面写的，耶稣的父母亲都讶异啊，他为什么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懂得圣经真理的人。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外邦人的光，这些的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的，而且是反复出现的这些的应许。他熟悉神的真理，让这些约瑟跟玛利亚，我相信他们在圣经的知识上面可能真还不如他，可是却是在他们的面前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英文的翻译的译本翻译的直接翻译就是耶稣的父母亲 speechless 哑口无言，就看见西面这样的信心，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想象那样的惊讶。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目送和迎见之间，我们所最需要学到的是在这些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其实不难理解，可是在今天的应用的里面，这却是一个不容易的应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面对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不管你现在的信仰是什么，甚至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可是你都非常的实际需要去面对目送跟迎接，对不对？特别是目送，对在座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讲，你需要面对的是什么？迎接。我不晓得那个迎接对你会不会像西面这样的真实，是你天天在等待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两个都牵涉到我们对永恒的认识，我们对我们信仰是不是那么真实的能够握在我们手里面。我刚才提到了龙应台写他的那样的一个结论，原本我们常常看到随缘随缘，这是在台湾常常看到的，在佛的思想里面，在台湾的民间的思想里面常常有这些的。随缘表示的是你没有把握，这个跟着西面所有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也牵涉到今天你自己怎么样预备迎接你的神。西面每天都准备，所以他的生活充满了公义跟敬虔。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从这里面再来看看西面有什么样可以学习的，给大家再一次的重复给大家几件事情，我想我们需要努力的是，他对真理的认识需要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熟悉在旧约里面所有有关于弥赛亚的应许，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盼望在你心中有多么的真切。他心中的渴望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的，他盼望他的主来到，他那个恒长的习惯，刚才提到那个素长这个字眼，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我想这是从圣经中可以跟大家谈到的，但是我底下我要用一点时间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学习是什么。我刚才提到这一个多月前我父亲过世的事情， 但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让我重新在思考有关于目送跟营建这两件事情的结合。我们真正要能够目送，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各种的关系里面的打结。这是我个人的学习。什么意思？我们在人世间有各种跟不同的人的关系，对不对？甚至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但是你如果要真的能够目送，勇敢的目送，你需要在这些关系里面能够带到一个终结的地步。那这里面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呢？我跟大家做几件事情的分享，是在我的生命中间所发生的。打结代表着放手，代表着祝福。我父亲非常懂得中国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因为我父亲离家的时候，我奶奶还在，他被迫一个人离开东北，一路往南到台湾。那这是我父亲一生的一个遗憾，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见到我奶奶一面，甚至在后来连奶奶的坟都找不到。可是他在这种的心境的里面，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放手，有一个成全。我父亲在4年半以前中风，开始就是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卧床，后来是卧床的情况。但是4年以前我有机会回去，但是在那一天我必须要离开台湾回美国。在他的病床边上，他没有讲太多的话，但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在心中，而且成为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讲海阔天空人遨游，他的意思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不用我牵挂他什么，即使他在这样的病痛中间一样是如此。这句话事实上是他正式跟我道别。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样的情况，不是在那一天他就跟我说再见，但是在父子之间的关系的里面，不论我们过去有多少的恩恩怨怨，在那一天可以结束。那一个放手，那一个祝福，让我的人生清醒很多。我们知道中国的父母亲常常渴望的是儿女，因为我对你养育之恩，所以你要报答我。不错，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错的事情，但是我父亲让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就结束了。不到两年以前，我跟我的太太有机会再回台湾。那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情况已经是不是非常的好的情况，实在是非常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他的，虽然家里有外劳。那我太太就跟他说，我们回来陪你照顾你好不好？我父亲当时就跟他摇摇头，因为我父亲有的时候是清醒的，意识是清楚的，有的时候不是。但那一天他摇摇头，我太太以为他没有听懂他讲什么，所以他就再跟他做详细的解释。我父亲只用一句话跟他说，你们已经有家有业。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们过你们的日子。这是一个在目送里面，如果当他划清的时候，每一次你可以轻松的跟他见面，可以跟他轻松的告别。另外的就是我学习到的是，在人生的里面没有遗憾。你要怎么样没有遗憾，是你需要成为没有负债的人。我提到了我跟我父亲之间，其实我有亏负他的地方，但是我太太在父亲走了以后，她跟我说，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太太所讲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她这样讲？因为在我从大学毕业的开始，我开始修复我跟我父亲中间许许多多的关系， 而且我用了许多主动在这个里面。在1995年，我有机会拥抱我的父亲，那是在一次的锅饼聚会之后，他我要求我在服侍的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圣灵的催逼感动，他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去抱他。事实上这个拥抱的动作已经是30年没有的事情。我父亲的眼眶当时就红了，但是在这个之后，我们彼此之间都在修复的过程。但我要从我的父亲嘴中听见一句说我爱你，这一个中国的老爸爸是不容易的，那我这一生也没有真的听他告诉我这句话。但是他在他的行动的里面已经做了太多的表达，事实上他用他那一代的人能够有的最高的那一个表现坐在我身上。没有负债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我今年年初啊，是因为我原来就有一个行程必须要去中国，所以我先回台湾，我去看望我的父亲。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趟成为我跟他的告别之旅。我1月2号回到台湾，那天是我父母亲订婚的纪念日，我本来想为他们庆祝的，但是我父亲那天身体他已经感染了风寒了，所以他的情况已经不是太好。那第二天他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了。送进医院的时候，医生的一些的迹象已经告诉我们说他情况不是太理想，他已经要我们开始写一些切结书了，我母亲签的切结书。但是我们心里面想他可能只是一个时间，可能会在过一段时间吧，不会在那个时刻。那4号的晚上，因为5号早上一大早就必须离开家要到机场，那天晚上我在病房里面，白天的时候医生查房的时候我不在，医生其实已经告诉我母亲要做心理的预备。那天晚上我下午去医院，说我母亲就回家去做一些的处理，他回来的时候把我父亲的西装带到病房里面。我想当你在这个情况的里面，你会知道一件事情，你可以体会我的心境。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犹豫，我要不要离开。那个晚上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我父亲因为他的意识已经不清楚，我跟我母亲谈这件事情，那我母亲说你还是照着你的计划走，因为实际上我留在那里只是最后送他那一面离开，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那他讲完了这句话，我心里面当然有一点会好受一点，可是我在仔细的想，如果我父亲是清醒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什么。我心里面很肯定的一个答案就是他会告诉我，你去，你走，你不必送我。所以就在那样的情况的里面，那个晚上到了10点钟我们必须离开病房，我跟我母亲为他做祷告。那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的祷告，我心里面常常有祷告，就是主迎他到荣耀里面。那个祷告结束以后，我母亲离开病房，我就最后的一次拥抱我的父亲。然后在他耳朵边上说，我们天上见。对不起。那我本来要离开病房，走了几步我觉得还是不够，所以我回头，我在他的额头上面亲吻，我对他说我爱你，我离开。我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成为没有负债的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人世间有太多的遗憾，就是你在当时候没有做一些的事情。那我感谢主，让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好几次有勇气 跨出我能够跨的一些的步伐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就引到了一个相关的另外的一个学习，你要学会目送，你要学会说再见。我们很难跟人说再见，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说再见，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很难。但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我所做的事情，其实跟这个说再见都有关系。这是我从很早就开始的学习。你把握任何的机会，你都当作你是跟他最后相见的机会。所以我从15年前我就开始学习，在我离开任何一个地方或者离开家与人隔这种分别的时候，做一件动作，这是说再见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他祝福，为对方祝福，为那个家庭祝福。那这个成为我的习惯，也成为我人生里面很大的一个祝福。我在礼拜四那个晚上，我刚才提到的，其实后来我跟我母亲回到了家里面，我问我的母亲，我说你预备好了吗？我直接的问她那句话，我其实我放在心里面，我很犹豫我要不要这样问她。然后我母亲给我点点头。那之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那这个也是我跟我母亲说再见的一个机会。第二天早上我到机场的路上面，其实我那夜差不多没有睡觉，我是很疲倦很不舒服，可是我的心非常的轻松，因为说再见带给我们的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让你在离别的时候没有负担，也让你可以预备再相见。那这些是我个人在我生命里面的学习，但是我讲的这些可能是比较从负面的角度跟大家所讲的。可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迎见，迎见是跟预备有关系，因为你有了盼望，你才知道你再相见确实是会存在的。我在那个晚上要离开台湾之前的那个晚上，夜里面有一首诗歌进到我的心里面，坐在羔羊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那首诗歌我想很多人会唱，但是在那个诗歌里面所表达的就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给我一个肯定，一个安慰，是他掌权在这一切之上，他在那里。之后有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面，就是相见荣耀里，就是在信仰里面你才有的一种力量，一种的盼望，但是那却是一个真实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的一种的方式。但是这个预备却是我们经常需要预备的。所以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来，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3节，他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也是今天我想我要留给大家的。就今天我们在世是客旅，但是我们却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希伯来书这里面所在11章13节到16节里面所写到的，我想找到的时候我来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是一个盼望，非常大的盼望。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接近这个尾声，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不晓得有多少在座的哈，有些还没有进到这种申请绿卡的一个地步，有多少人经过绿卡的阶段的？在座的有多少位？我想至少一半以上你都经过绿卡的阶段。请问绿卡跟这个拿护照有什么不同？你拿绿卡差不多有跟一个美国公民差不多的权利，是不是？ 这个永久居民，但是有一个差别在哪里？你还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公民，你没有投票权，没有另外的一些公民有的一些的权利。我为什么讲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在世是拿绿卡的人，明白吗？你的护照是哪一个护照？你的护照是天国的护照。今天在世你是拿绿卡，你要知道你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子民。这个盼望，这是一个盼望，抓在你的心里面，存留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让这个盼望可以成为你在永恒的里面不会有任何的后悔的一个情况。永恒是在现在，已经在永恒里面。大家不要认为是你进耶稣那天才进入永恒，永恒现在已经在我们中间。所以让我们真的带着盼望走进这样的一个心境里面。我想我们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轻松坦荡生活在今天这个过在世做客旅日子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相信最后的营建是什么营建？相见荣耀里，这是我们那个最大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处理在人世间各种的关系，因为这些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分离不再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会再相见。天父，我们再一次要仰望你，我们也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里程里面，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谈到的目送跟迎接。但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预备，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个正确的一个确据，我们没有内在的那样的盼望。求你让西面所有的那样的一个榜样成为我们在世过日子的一个榜样。他因为相信你，相信你的救恩，相信你为人所预备的是最美好的，他也相信神你自己的大爱是那样的可以满足我们，所以他可以在世尽虔的度日。我们再一次来把每一位都交在主的手中，特别为着有许多在这些关系的里面仍然在痛苦的情况中间的，主你赐下力量，赐下安慰，让他们能够勇敢的跨出他们该走的每一步路，在人世间能够为许多的关系画上美丽的句点。我们谢谢你，求你照着孩子的祷告来成就，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让每一位在这里的都成为蒙福的人，也能够成为迎接你自己国度的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